第五章，
富士山，
信仰的泉源与艺术的灵感。
富士山，
既熟悉也陌生的存在。画中的场景似曾相识，天竺黄渲染的天空下，张牙舞爪的滔天巨浪自远方袭来，载浮载沉的小船在危机四伏的大海中挣扎求生。
试错惶恐的乘客，
全身颤抖的瑟缩在甲板上。双手死命地抓住外弦，仿佛一个不留神就会被波涛没入大海。这真是千钧一发的生死瞬间。在阿拉伯海，我也有相同的经历。当时，一艘往返阿拉伯半岛亚丁港与索特拉港的定期货轮停泊在龙血岛外海。我和货轮机组员一行六人，乘着只配备5马力柴油马达的木造小艇，在骇浪中驰向本岛。来自撒哈拉的季风在印度洋上掀起裂岸惊涛，我们就在波峰浪谷间奋力向前。不足一海里的距离，小艇仿佛走了一辈子，但我们的一生又好像在须臾片刻中走马看花了好几次。大家的手紧紧抓着护栏，像阿拉与圣母呼救的祈祷在席间流转。我的脑海中却浮现了神奈川冲浪里，原来风头浪尖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在摄影尚未发明的年代，葛饰北斋精确地掌握了1/5秒的高速动态。当我们注视这幅画时，视线会随着波纹线条游移，随着高低起伏，同时也感受到在翻腾巨浪中孤零无助的恐惧。不过，画面中最震折人心的是中央远方的富士山，就像是从洪荒创世就如如不动地镇守在大地尽头。富士山与巨浪形成一动一静的强烈对比，加深了画面的冲突与戏剧性。很难相信如此充满巨大动能的神奈川冲浪里竟然是画家71岁时的作品。神奈川冲浪里其实是浮世绘组图赴约36景其中一幅。虽然说是36景，其实北斋先后共绘制了46幅，每幅都以独特的视角与纵深，饶富意味的生活场景，描摹市井小民的平凡日常。浮世绘的发展中，美人绘与艺者绘一直都是大众主流。随着西方透视技法传入，民间竞相朝圣，以及官员餐勤交代制度的确立，绘师们尝试在作品中表现悠远的空间感，映衬着辽远的天空与浮云。人们在大地上举举而行，这一次人从形而上的性灵空间出走，进入尘与土的大千世界。具有革命意义，对于只能蜗居在家的人们来说，爬在卧榻上就能享受异地他乡、名山大川的风光。方寸间，时而穿梭在雾霭鸟绕的古代森林中，时而飞上云霄，鸟瞰天女下凡的海岸松林。前一刻，我们还在奇峻的深谷溜索渡尖，下一秒，我们又走在蓝山渡月桥上，欣赏洛溪遍野盛开的樱花。以地景风光为主题的民所绘，抚慰了市井对移动的渴望，满足了大众对远方的想象。可想而知，风景浮世绘大大的受到民间喜爱。话虽如此，并不是说在民所绘之前没有风景画。被列为国宝的绘卷《信贵山缘起》就描绘了若干奈良信贵山形貌。在京都开山立宗的画派寿野派，将中国华南的潇湘八景转换成本土的晋江八景与金泽八景，都算是以景为名的艺术创作。不过，主题和风景没有直接关联，风景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就像是超级市场所播放的音乐，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到那是什么。赴约36景的出现，开启了风景浮世绘的风潮。随着高明的构图，北斋巧妙地将富士山与民众生活合而为一。在东都浅草本院寺， 与江都郡河厅三景见识略图中，富士山化为江户城沉默坚定的守护者，都城的入世繁华与灵山的脱俗超然相互辉映。在郡州江尻里，秋风恼人地刮起漫天飞舞的槐纸，远方富士山的轮廓淡淡地隐没入烟云中，仿佛世间扰攘喧嚣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我喜欢葛饰北斋对生活细密动人的精彩描绘，每幅作品都洋溢着对人的关注与喜爱，富士山则化成既熟悉也陌生的神秘存在。我们总是知道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关注人世的离合悲欢。山岳信仰，原始信仰的核心。搭乘东京地下铁日比谷线，在入谷站下车，从四号出口上去右转，大概五分钟的脚程，一座苍郁清雅的神社就在前方。这是小野照吉神社，主祀学艺之神小野皇与学问之神兼元道真。许多人听过兼元道真，却不太知道小野皇。生活在平安时代后期的兼元道真以文采名动天下，正因为政治落败而下放九州，最后在太宰府抑郁而终。传说死后化成怨灵，以落雷天火攻击京都，北野天神缘起会卷，就画下了传奇的清凉殿落雷事件。西元930年7月24日，许多公卿在内阁会议时遭雷电追击劈死，现场惨绝人寰。目睹悲剧而大受惊吓的醍醐天皇，在事发三个月后因精神耗弱不幸驾崩。著名的北野天满宫最初就是安抚兼元道真而建，后来才成为新兴学子求取功名的祈愿圣地。而被称为文章天下无双的小野皇，也是平安时代的文学名家。和汉郎永吉与古今和歌集收录了不少诗歌，百人一首中，迷茫海上行，生涯似浮萍，孤舟成千里，借雨告父老，就是小野皇流放隐岐岛时的创作。除了官方史料外，以拜官野史为主的故事集《宇治拾遗物语》也记载着关于小野皇的奇谈。传说他曾经从京都洛东六道真皇寺的水井进入民间，协助阎罗王审理案件，不过却遇上好友《源氏物语》的作者子室部，因为他的小说描写官为不欲人知的隐私，以及过于露骨的男欢女爱，从而坠入地狱道。小野皇因爱生怜，通过口才及文采说服阎罗王网开一面。不过这故事有一个小小破绽，那就是子室部比小野皇晚生了100年左右，所以生前不太可能认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两人的墓所比邻而居，也算是美事一桩。相较之下，另一件译文可信度则大大提高。小野皇常常写诗议论朝政，批评时事，这种坏习惯自然不得上头关爱的眼神，最后得罪了天皇。宇治拾遗物语记录了小野皇触怒天威后，嵯峨天皇用了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没错，就是12个子字的谜语来刁难小野皇。不过小野皇破解了谜题，意思是猫的孩子是小猫，狮子的孩子是小狮子。因为在日文中，子这个汉字可以发呢，训读用于12地支，口训读西音读鸡音读西的变音，四种不同的读音，所以句子的读法就变成猫の子子猫獅子の子子獅子。总之，如果说兼元道真是日本的孔子，那么小野皇就是才高八斗七步成诗的曹植。在日本神社域内，除了主祭神祇外，通常也会有其他神明入簇，这些位于旁侧或后方的小神社称之为境内末社。 小野召集神社内七座境内末社中，有一间是富社浅间神社，奉祀着名为富士冢的小甲山。在日本精神世界中，山岳信仰是原始信仰的核心，其中又以富士山最为重要。民间宗教团体常常会举办法会与读经班，弘扬教义，祈福避厄，偶尔办办进香团，顺便募款。这种宗教聚会称之为讲，例如佛教团体维摩讲、观音讲、药师讲，以地方神寺为主的道和讲、惠比寿讲，以朝圣参拜为主的伊势讲、大山讲、熊野讲与金毗罗讲。其中最受信众拥戴的是以参议富士山为主的富士讲。富士讲全盛的江户时代，有江户808讲、讲中88000的叙述，说明了早在200多年前，攀登富士山就是宗教时尚的一部分。当年的朝圣客登上富士山后，会在峰顶捡拾熔岩，回到市区把这些碎石堆叠成山，称之为富士冢。换句话说，富士冢就是富士山的迷你分身，让无缘攀登的人也能一清富士方泽。歌川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中的木黑新富士与木黑原部二，就描绘了江户人登上迷你富士远眺富士山的有趣场景。小野召集神事后的富士冢被称为下古版本富士，高5公尺，直径16公尺，就是江户中期富士山朝圣客所吸回来的熔岩碎石堆砌而成。每年6月30日与7月1日2天举办开山典礼，这2天开放给香客走山，过过爬富士山的干瘾。东京都内原本有许多迷你富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猛烈轰炸后残存无几，其中最完整的大概只剩下涩谷区鸠森八幡神社的千土谷富士，品川区品川神社内的品川富士，练马区毛原浅间神社的江谷田富士，还有丰岛区富山浅间神社的丰岛长崎富士。这些硕果仅存的迷你富士也是日本申请世界遗产的构成元素之一，代表了原始信仰的化石遗迹。